我很开心能够和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教导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圣经中4:6-7来认识一位信心伟人，那就是基甸。基甸，对，基甸。好，我们要从他的经历中来认识如何凭着信靠神创造了一项军事奇迹，成为历世历代信徒们信心的榜样。您是否曾经就是因着信靠神而见证了神迹了吗？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。我们承认遇到非常严重的处境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无力，觉得软弱，觉得危机重重似的，但是主啊，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最不行的时候，正是你最行的时候，使我们突破每个难关。感谢天父，我们预备心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个人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先和你分享一个神迹的故事。在1876年，美国明尼苏达州遭受严重的蝗虫灾，英文叫做 locust plague。这蝗虫把所有的农作物都吞食了，明尼苏达州人民就担心这场灾难隔年又历史重演，所以在1877年4月26号集体进食祷告来呼求神的庇护。第二天气温忽然降高，蝗虫卵就因着气温降高就快速的来孵化，变成了那小虫啊，遍满地哈，都是啊，祷告了更糟糕，怎么办呢？然而第四天夜里，寒霜突降，把所有的蝗虫都冻死了，一扫而清。这明尼苏达州的人民深信是因为神聆听他们的祷告，行了这次神迹。这不是唯一的神迹哦，圣经中记载了许多信靠神而见证神迹的例子。例如创世纪6:9，挪亚用了120年来建造方舟，即便身边的人周遭的人讥笑的，哎，笑耶，在山顶建造方舟啊，谁来上这个方舟？不要紧，大洪水来了哈，来了淹没整个地面了，唯有挪亚一家跟就是周神所安排的这走兽啊、飞禽啊，一对一对进入方舟的存生命，成为新世界的起源。另外出埃及记14章，神分开红海的神迹，当日摩西率领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出了埃及走啊走啊，走到 红海在前面，但是后面就有埃及的军兵追着他们，哇，百姓就很害怕。摩西在14章13节那里说，你们不用害怕，站稳了， 看耶和华用什么方法解救你们。果然的，神就把红海分开，百姓走干路过河。哦，那过海那些埃及兵要跟着来，那以色列人已经过了，他们又冲上去了，但是红那个海水就回来，淹死了埃及的军队。另外，在约书亚第六章，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，要拿取第一个城，这个城是最坚固的耶利哥城。神就给他们一个很似乎很荒谬的一个策略，每天以色列人你们环绕这个城一圈，静静的环绕，到了第七天环绕 七圈，然后祭司就吹号，大家呼喊，城墙就这样倒下来。可这样也可以吗？是咯，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拿到这个城池了。好，新约有更多这种信的例子。好，看看四福音，四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医治很多的病人，甚至有一些死去的也被救活。比如那位患了12年血肉病的妇人，还有就是会堂主管雅鲁刚死去的女儿，还有百夫长心爱的肾重病的仆人，还有瞎子巴迪买等人，耶稣医治他。耶稣还向巴迪买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是马可福音第10章52节。我没有时间说那初期教会的那些神迹奇事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将看的是使世纪第6到7章，我们要看另一个神迹。我的信息题目是很有创意的，吹破喊，来跟着我说，吹破喊。哇，那么有创意，问我的主领牧师啦，他给我这个图目我就讲了。好，那故事更有创意，你不要轻看这个吹破喊，这三个字道破了一个属灵真理。那个属灵真理就是，人的软弱是神能力的舞台，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起点。真正的突破来自依靠神。兄弟姐妹，我们一起读这三句话好不好？1、2、3。人的软弱是神能力的舞台，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起点。真正的突破来自依靠神。 Amen。 好，我们来朗诵今天经文主要的就是经文哈，就是使世纪第7章19到22节，我们慢慢来读好吗？好，1、2、3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，三队的人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右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撞，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300人就吹号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希利拉的波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。我们要从四世纪第6章第7章看三个重点。第一，历史背景，然后 我们来看基甸的呼召，最后我们来看基甸得胜的策略。首先历史背景，第六章一到第十节那里提到以色列人屡次背逆神的诫命，祭拜外邦的神巴利，不理睬先知的警告，以致神就将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。米甸人就在七年之久来逼迫他们，每逢收割的时候，米甸人便联合亚玛利亚人和东方人来入侵以色列，抢夺他们的粮食和牲畜。以色列人在绝境中就呼求神，神便差派先知来责备他们背负圣业的罪。然而神依然非常怜悯他们，兴起一位拯救者祭奠。在此说明一下，不是每次我们遇到患难就是神责备我们，我背逆神，他背逆了什么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每次都是这个原因。因为主耶稣已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说过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你知道我们活在这黑暗罪恶的世界，难免会遇到患难，但是耶稣说请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下来我们就看基甸的呼召，而从史诗记第六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记载了基甸被呼召的过程，追溯他如何从软弱 到刚强，如何从疑惑到顺服神生命的转变。昔日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称他为英勇的战士或大能的勇士，但事实上基甸当时一点都不英勇哦，他还是非常胆怯非常多疑的一个人。从哪里看到他的胆怯多疑？从三方面。第一，他躲在榨酒池里打麦，你叫打麦子哦，要在露天开阔的大地，一个很开阔的地方打麦子，让风啊把麦克吹走。但是他就躲在蜂蜜的这个榨酒池，人家是要榨葡萄来做酒的，他躲在那边来打麦。为什么？因为 要避免遇到米甸人的攻击，抢去他的粮食。好，第二呢，当天使向他说，英勇的战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十二节，基甸就立刻反驳，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遇见这些困境呢？你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那么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这一切苦难又是什么一回事？他的反应显出出他心中的挣扎，那愤怒还有对神的疑惑。神不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糟糕那么受苦呢？是基甸回应天使，当天使传达这个信息，要他去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米甸人手中救出来，他立刻就说，不行不行，我的家族啊最贫穷最弱小，我是我家族中最微小的，另请高明嘛，不能够。他的这些借口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自卑心，还有对神缺乏信心。其三呢，胆怯多疑的基甸多次要求神以神迹来证明他的呼召，十七到四十节。第一次呢，他就求天子 以神迹来见证，来证明他的身份。天使就降火把他所预备的这祭物都焚烧，基甸仍然半信半疑。 不可以，还要，他就说，神啊，你如果耶和华呼召我，请你再给我一些神迹，用羊毛反复的求证，36-40节，他要羊毛上有露水，羊毛下的地面是干的，然后又反过来说，我现在我还要反过来啊，就是羊毛是干的，下面是的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哪里可以的？这种要求也可以，但是神还满足他的这个要求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再的要求凭据？不是他要小心，他谨慎来进行，而是因为他对神缺乏信心，只相信我眼看的就是事实，话哈，神所说的话，半信半疑。我能够完全认同基甸的这种软弱，信心的软弱，因为33年前，神借着教会领袖呼召我进入全职，我不愿意，加上我担心薪水不知道够不够我养家嘞。我就找很多很多借口了，然而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平安。我说，神啊，好吧，你就给我三个印证啊，来证明这个呼召是来自你，不是我自己的幻想，不是来自人，是来自你。如果来自你，我一定要顺服嘛。那神很快的就给我三个很明确的印证呢。那我说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还是半信半疑，你多给我一个 OK。 第四个还有这第四个你要降来印证的，我才知道是来自你嘛。神有恩典，没有责怪，也满足了。然后我说，神啊， sorry 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要生气哦，你知道我信心很小的，你可以给我最后一个吗？第五个之后我不敢再求了。你知道神真的做给我了，还把我心中所担心的是一切除掉，摆在我面前很清楚的，一嘛顺服神，不嘛就违背神。我哪里敢违背神那么清楚了，我就说 OK， 神，我进入全职是我看到你的恩典，我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要这样恩待我？我就进入了。在这30年中，神不断地磨练我的信心，让我的对他的信靠越来越深入。而且在这段时候，我跟家人从来没有缺乏过一顿饭，或者缺乏过一个需要，因为神以事实应验他的呼召，证明他的呼召是来自他的恩典和怜悯，是伴随着他的供应的，远超过我能够计算的。正如一位著名的牧师中马田所说，神从不给人一个呼召却不加上他的恩典，神从不给人一个呼召却不加上他的恩典。既然工作是神发起的，他必承担全部的责任，供应人一切需要来完成这个使命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他的指引。兄弟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，质问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为我做了什么之上，还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全能，他的同在等等。当神似乎什么都没有为我做的时候，我的信心还存在吗？即便不明白为何神让我受苦，让我得了这个病，我是否仍然相信他的同在永远是我生命唯一不变的事实？神希望我们在任何情况，尤其是在逆境中， 仍然信靠他，他是可信的。回到基甸的故事，神并没有责备基甸胆怯多疑，又整天要 找证据啊，找印证啊，反而使他在软弱中蒙恩，应许与他同在，必击打米甸人。从基甸的身上，我们看到软弱的人也能被神使用。神的呼召不是依靠着人的资格，他很有智慧，很会说话，他很有能力才干，所以我选他，不选你咯。不是这样的。神的呼召是因着他的恩典，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。你知道，对于基甸，也对于我们每个人，他使基甸经历心性的操练，使他从躲藏打麦到反复求印证，到顺服差派。这是神恩典的帮助基甸建立坚固的信心。之后他就全力以赴，召集了32000以色列人准备出战，但神却把这32000人减到300人。怎么可以？300人怎么对抗那个庞大的米甸大军？这不可能的事啊，怎么做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他的以色列子民看到，得胜不是依靠人数，而是对神的信靠，免得人以为靠自己的能力来得胜。随后呢，神吩咐基甸夜探敌营，让他亲耳听到敌人谈论关于他们当中的一个梦啊。他们梦见他梦见一个大麦饼滚下来啊，冲倒他们的帐幕嘞。而且他们那个敌人还给了这个解释，这个预言哦，看来以色列的神将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。当基甸听到这个预言，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个大点，基甸得胜的策略，第7章16到25节。这个得胜的策略不是依靠人的才能或谋算，而是单单依靠神的旨意和带领。基甸在三更之前三更之初，大概是半夜到凌晨1-2点之间，是我们最熟睡的时候，也是米甸人守军换班的时候啊。神就让基甸率领300勇士去突击敌营。二十节那里说三队的人，因为300人，基甸把他们分成100、100、100，三队的人就都吹角，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！”哇，历史哦，火光冲天。那么那个打破瓶子啊，呐喊杀喊喊杀的声音啊，还有吹角的声音哦，哇，就震动整个敌营。好，给各位看2分钟的视频好吗？
信心大增，立刻回去准备作战计划。基甸把这300名勇士分成3队，他们没有拿刀剑，而是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只号角，一个空罐子，罐子里藏着燃烧的火把。基甸要他们完全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。半夜，300勇士悄悄地包围了米甸营地。基甸一声令下，所有人都同时吹响了号角，然后他们打碎罐子，火把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营地，并且大声呼喊：“
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！”
上帝使米甸全营的人都吓坏了，他们在黑暗中分不清谁是敌人，竟然开始自相残杀，他们互相攻击，然后惊慌失措地四处逃跑，庞大的米甸军队就这样溃败了。
好，我们就
基甸和三百勇士
停在这里好吗？我自己讲，不要让他讲。谢谢啊。好，在二十二节，三百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米甸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。基甸利用火光的视觉，还有三种声音，刺耳声音的交织声音的这个听觉，以及米甸守军换班那个防卫线坠落的时候，就给他们造成心理很大的压力哦，就以为说，哎，糟糕了，从哪里来了大军啊，夹攻我们啊！那么在恐惧，在黑夜啊，在黑暗的看分不清敌友，就先保护着自己，见人就杀，就砍啊砍啊，不要让自己被杀就对了啊。终于哦，全军覆灭。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神迹的显现不单单源于神至高无上的主权，也源于人对神主权的全然信靠与回应。尤其可见呢，神的主权与人信心的行动结合，正是实现神迹的两把钥匙啊，就是神的主权加上人信心的回应。神选择跟人信心配合行神迹。说到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是指什么？是指神作为宇宙至高的主宰，他拥有完全的权柄，自由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事。基甸吹破喊的这个军事策略啊，不合逻辑，不单当时不合逻辑，现在也不合逻辑，怎么打仗啊？又用这种逻辑呢？但是神做事不需要依靠我们的逻辑的，他只需要我们顺从他的指引，听清楚他的指引，顺从，便即便哈，看来人数不够三百，对他看那么庞大，好像蝗虫那么数不尽的缅甸军哈，这个米甸军怎么可以还要叫我们半夜去打仗？我们都看不清楚怎么打仗，不要紧，他们最终还是得胜。还有哦，你注意到吗？基甸三百人，圣经说他们各占营的四围，他没有冲进去跟敌人搏斗，那是二十一节。如果他们冲进去与敌人搏斗，死的是以色列人哦，不是米甸人哦。好，这神吩咐他们不要闯进去搏斗，而是静默观看神使米甸全营的人互相击杀。这不是基甸有智慧的安排人的手段了，而是看到耶和华亲自为他的子民征战，使到他们得胜。神的主权带领，还有我们人信心的行动。信心是有行动的，信靠神就是信心和行动结合，信心的行动。好，信心是指什么？信心是指相信神是信实慈爱全能的神，相信他的信实，他的属性和他的旨意，他的计划 对我们是最好的。有时我们想走自己的路，要知道神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的计划是最好的。基于这份信心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中都选择信靠他。我们可以以祷告交托我们心里的重担子，我们可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一步一步的顺从他的话语。基甸就是这样做，他经历了经历神的拣选，最终他成为真正的大能勇士。他经历神的炼境，用困难，用那个逆境来磨练他的信心。最终他见证了神的策略，用火把，用空瓶，用吹角击垮了大敌。兄弟姐妹，我们来想一下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有圣灵内住，我们有圣经的教导。基甸当时啊，他没有圣灵的内住，没有圣经啊来教导他们要怎么样生活，他们要清楚听到神的吩咐。既然我们有圣灵内住，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更有能力活出信仰，活出我们的对神的信心，并见证神的奇妙作为。兄弟姐妹，请问你是不是正在面对如基甸般敌人的威胁？我们生活最严重的那种威胁，这种困境就是病痛累累，病痛缠身，债务累累，还有家庭纠纷，是不是？这些是我让我们很担心的一些挑战。还有工作遇到困难来到一个瓶颈，要做还是不要做等等的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灵性枯干那个非常严重，所以我们是否遇到米甸般敌人的威胁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当如何去面对？圣经教导我们好些原则，首先告诉自己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昔日神对基甸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就必击打米甸人，第六章十六节。今日神同样向你说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必击打米甸人。我们的软弱正是神施展大能的时刻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因为我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完全，那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。兄弟姐妹，请跟着我说啊，神同在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一起说，神同在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下次你怕的时候，你提醒自己好不好？神与我同在，不要怕，只要信靠他。 OK， 可以啊，我也是这样做，不要怕。还有不要轻看自己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能，我一无所有，我很糟糕。请另选高明吧。你是否因着过去的失败、挫折等等，认定自己不能不行？基甸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在神的手中，软弱的人也能成大器。我们谦卑说自己是软弱的人，在耶稣里，我们也能够成大器。别让过去那不如意的失败啊、忧伤等等的击垮我们前进的步伐。美国当代著名基督教音乐人多比麦基汉， 他有这句名言，别在旅程开始前就担忧自己力量不足，因为正是在旅程之中，上帝必赐予你力量。不要在行动前纠结于自己的软弱，而是要相信在行动中会领受从神而来的力量。在耶稣里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要轻看自己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。在耶稣里，没有难成的事。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还有第三呢，顺服神的时间和安排。祭奠按照神所指示的时间，还有那非传统的战略策略哈，来作战哈，他使到他以少胜多，帮助他出奇制胜，攻其不备就打胜仗了。这不仅是一场胜利的征战，更重要的是一次信心的见证。我们需要圣灵时刻来教导我们要遵循神所设定的时间，他的安排，即便我们不期待不期待这种的结果或者这个过程，仍然相信，这样就会看到神在我们的不可能中行出令我们震撼的一个作为。我要总结今天的分享了。祭奠的经历启示我们，人生真正的得胜在于依靠神，人生真正的得胜在于依靠神。唯有神知道我们的过去，看到我们的将来，唯有神知道我们下来一步一步该怎么走。如果我们把目光一直定睛在人事物，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失落，很容易失望，很容易放弃。唯有在任何时期，我们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。昔日神呼召祭奠为大能的勇士，兄弟姐妹，今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老少，自己认为有能力没能力不重要，神呼召我们每个人成为神手中大能的勇士，好不好？跟着我说，我是大能的勇士，因为我在神的手中。好，昔日神向祭奠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今日神同样的向你我说，我与你同在。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，高举信心的火把，世人就看到神荣耀的光。让我们每个人哪一分钟，我们来反思，我们来祷告和回应神，用这一分钟把心中的忧虑、恐惧、重担等等卸下给神，以破釜沉舟决心来顺服执行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指引和指令。还在我们生命中，或者我们心爱的人，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中的绝望绝境，来求神施展他的神迹。一分钟现在开始。 下来我们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神的诗歌，在唱诗歌的当儿，祭坛打开，当中有感动的兄弟姐妹，欢迎你来到台前，与我们教会领袖组长一起祷告。尤其当中正面对新的考验，或者你已经放弃了，神随听你祷告，已经祷告很久了，都还没有看到神来拯救我，这样的话邀请你来到前面跟领袖一起祷告，再次的加强信心。在当中神呼召你，你感到我要为神传扬福音，向我的家人亲友向我身边的人传扬福音，你也可以来到祭坛说，上帝，我没有能力，但是你能够使用我来传扬你的福音，来服侍别人，你也可以来到前面。当中如果有人你觉得我的灵性枯干了，我的心远离神，你也可以来到前面说，神啊，我再次的来回到我来再次的决志，来一生一世跟随你。唱诗歌的时候，你欢迎兄弟姐妹有感动来到台前。好，请要领受祷告的，欢迎来到台前。组长也出来为弟兄姐妹祷告。
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
天父听到我们内心的呼喊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前面弟兄姐妹在领受祷告的当儿，我们来一起看投影，我们就来跟着来做这个信心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请慈爱的天父，你向基甸显明你的大能和信实，使他降服在你的权主权下，我们也要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恳求圣灵坚固我的信心，并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，好让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领受祝福，愿耶和华的平安、得胜和荣耀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今时直到永远，阿门。